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东方故事集锦系列宫泽贤治短篇童话的故事。这个星期要来听的呢是大提琴手高修，这可以说是宫泽贤治短篇故事中最知名的一部了，他还曾经改编成卡通动画和电影哦。高修是一个乐团里的大提琴手，但是呢表现得非常差，常常被指挥骂。某一天夜晚开始，都有不同的小动物每天轮流在半夜来到他家里，要求他教他们音乐。高修会答应吗？而这些小动物们纷纷出现的原因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来听这个故事。宫泽贤治短篇童话《大提琴手高修》第一集。小镇上的电影院是一间无声电影院，电影院里有一个乐团，当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，乐团会在荧幕前方的乐池搭配着电影的播放，一边演奏音乐。高修是乐团里的大提琴师，他的演奏技巧很差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乐团最糟糕的了，所以指挥常常找他麻烦。这天下午，大家在后台练习第六交响曲，这是他们即将要公演的乐曲，小号、小提琴、单簧管等等，所有的管弦乐器都努力地演奏着。高修也绷紧了全身的神经，盯着乐谱专心演奏大提琴，但这时候指挥突然生气地拍着手要大家暂停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对高修大骂：
暂停暂停，你大提琴没跟上啊，重来，从哒啦啦啦啦啦这里再开始。
大家马上从前一个小节再次演奏。高修满脸通红，流着冷汗，还好这次算是顺利演奏过了刚才出错的地方，他正想着想要松口气，这时候指挥又拍手了。
哎，又是你大提琴，你怎么连音都拉不准啊？我可没那么闲，还等你学会音阶啊。
气氛非常尴尬，其他团员只好装作忙着看乐谱或调整自己的乐器，高修也慌慌张张地调着琴弦。虽然他技巧实在不好，但他的那把大提琴也真的是太破旧了。
从前面的一个小节重新来过，开始。
大家重新演奏，高修扁着嘴努力拉奏，这次蛮顺利的哦，已经演奏了一大段了。高修心里正想着运气不错的时候，指挥又大声地拍起手来了。高修以为又是自己出错，还好这次是别的乐手出错，这一次终于换他学别人在自己犯错的时候那样翻看着乐谱，调调琴弦，一副正经八百的表情。
从接下来的小节开始，
整个乐团开始演奏的时候，指挥又重重地用脚跺了地板大骂：
错了，全错了，这里是整首乐曲的核心啊，却被你们演奏成这么差劲。10天之后就是公演了，你们的表现还不如街上那些叫卖零食的业余乐团啊，哎，多丢脸啊。尤其是你高修，你最让我头痛了，你的演奏没有一点感情，完全听不出来喜怒哀乐，这就算了，问题是你还会拖累其他乐器，像鞋带没绑好硬在大家后面追着跑一样。拜托你呀，多练琴好吗？我们金星乐团的金字招牌要是被你一个人给砸了，你对得起大家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先这样吧，大家休息一下，6点的时候回来乐池。
团员们纷纷站起来向指挥鞠躬，然后各自离开，但高修却一个人面向墙壁，抱着自己那把破破旧旧的大提琴，偷偷地流着眼泪。但没一会儿，他就擦干眼泪，振作起来，一个人专心地练习刚刚那段乐曲。练习结束之后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每次高修都得像现在这样，背着这个又黑又大的箱子一路走回家。而其实他所谓的家，是小镇河边一座荒废的水车小屋，高修一个人住。每天一大早，他会去屋子旁边的田地修剪一下番茄树，再替高丽菜除一下菜虫。过了中午之后，他才出门。然后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天黑了，他会先把灯点亮，打开又大又黑的箱子，而箱子里当然就是每次白天都害他被骂的那个大家伙——大提琴。高修把它拿出来之后，轻轻地放在地上，然后从柜子拿了杯子往水桶里舀水，大口大口地喝下去。喝过了水，心情也舒畅多了。他坐到椅子上，以火力全开的气势开始拉奏下午的那段乐曲。他一边演奏一边翻着乐谱，有时候还会停下来想一下，想好了又重新拉奏，就这样不断地反复着，一个人把整首乐曲从头到尾练习好几遍。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了，高修拼了命的练习，到后来都快要感觉自己拉的并不是大提琴了。现在他体力透支，两眼都是血丝，几乎快要倒下的样子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听看，到底登门拜访的第一位动物是谁呢？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